欢迎收听 Girl Power Talks 女力新生，这是一个集结女力和支持女力梦想的访谈频道。我是节目主持人 Anne， 希望正在收听的你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周末，准备好和我一起 Power Up 迎接着新的一周。今天的 Power Monday 和往常非常的不一样，因为这一集我特别邀请了过去有上过我们节目一共有八位的女力代表来和我一起聊聊这一路走来被误贴标签的经历，又或是曾经特别在乎的标签，但今天已经能够正向的去看待和化解它。今天这个被贴标签的分享，我们从个人成长环境到工作的选择，接着是工作上遇到的不平等待遇，还有工作上有特别优异的表现而被贴了标签，甚至这样的标签又如何被以为是影响着身为女性的感情关系，最后则是分享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的体态、身材或是身为女性的特质，以及未来成为人妻或是妈妈身份这样的标签自己所要面对的课题是什么。那我们第一位女力代表，她将分享因为她个人的成长环境而被贴标签的经历，她就是我们专访第29集来自马来西亚的蔡曼玲兽医师。当时还在念大学的她和当时男朋友的家人一同聚餐，没想到她第一次这样参与这样的活动被问了这一个问题。
之前有一次就是在男朋友的家，然后他们那时候是 family gathering， 然后因为我那时候是第一次去嘛，就说哎，你从哪里来什么的，然后我就说哦，我从东南亚这样子，然后他说哦，东南亚哦，外面那些外劳你应该都可以沟通吧。我整个超傻眼，我想说我就是说我是马来西亚人啊，然后他 要怎么跟这些越南人这些柬埔寨的人沟通，这根本就不同国家怎么沟通。他说哦是哦，我以为你们东南亚人都有办法好好一起沟通。他们就说那你家的话应该家境就比较普通吧，毕竟是从东南亚来的这样子。我说哈什么意思，他说你有钱的话应该也不会来台湾吧，就是大家都会出国去英国美国什么的吧，所以应该是因为学费便宜所以你才来台湾之类的吧。我就整个哦不是耶，就只是因为觉得台湾比较安全，这是我的 country 啊，我一点都不觉得他 even though 马来西亚可能真的没有来非常好，但是我觉得马来西亚其实是我还是非常的骄傲我是马来西亚人。而且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前前男友还偷偷就是后来在我 gathering 结束过后还跟我讲说，就是哎不好意思，刚刚我的那个家人这样子什么的，他们就是比较老一代的思想这样子啦，好在你是兽医师所以他们并没有觉得你特别 low 这样。我就觉得所以如果不是兽医师你就会觉得我很 low 咯，到底是在干嘛。我那时候就觉得太夸张了，真的很夸张。对我来讲什么标签真的都不重要，人就是你过得自在就好，过得开心就好，别人怎么说你真的都无所谓。有时候就是因为我们来自的国家或许看起来比是属于那种发展中国家，就是可能没有那么的 develop 啊，就是没有那么的发展的很好的话，可是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有可能就是会背负着更大的使命感，我们会觉得说我们需要提供家里更好的一些环境，或者说帮助国家进步，所以我们也会相对应在我们生活中，其实我们会比一般人更可能更努力，从小就有那种使命感，就是要把自己过好了，要把整个家撑起来，要把整个国家就是改进。
就算当时的曼玲才只是一个大学生，但她很明确的知道她搬来台湾的目的是什么，以及她背负的使命和她想要帮助马来西亚能够达成的愿景又是什么。所以当时被贴东南亚这样的标签也让曼玲觉得不以为然，仍然专心的朝着她的目标前进。接下来工作和产业类别的挑选其实也会有被误贴标签的时候，这个就必须好好的让我们专访第八集的女力代表 Caris 台虎精酿的品牌公关来和我们分享当时决定要到酒吧工作时被误贴的标签，以及她如何让父母能够放心的看着她去酒吧工作。
会不会你是因为你学历很差，然后你找不到工作，然后你才来酒吧或者才来做服务业？我觉得外部就是其他人怎么看我，其实我觉得那不是很重要的事情。 他们根本不是你的谁，所以对其他人怎么想，这样想我要贴什么样的标签，我就是笑笑的。可是对我来说，家人的担忧是我比较在乎的，因为我毕竟不想要让他们担心嘛。他们可能还是会用过去酒吧都是阴暗啊，然后可能烟味很重啊的这种想法，然后套用在这边。可是其实就是我首先也做的，当然就是说，哦，我带我的家人到我的工作场所来看，带他们认识，那这样子他们就会放心了。然后有时候比如说我休假的时间，哎，我也会带他们去走一走看一下，就是说，哎，其实我们平常大概都是这个样子。那我觉得这对我的爸妈来说，或者是我其他的家人朋友，也会觉得，哎，其实好像跟一般的酒吧，或者是在过去的一些酒吧的印象中是不太一样。那我觉得这就是慢慢去克服。
我相信听到这里，各位应该有发现，被误贴标签其实就是一个沟通上的误会。我们总是希望自己能够被他人理解，但当我们主观上的观点和思维的角度有所不同时，我们则需要动点巧思去帮助那些你重视的家人或朋友们明白。而我也特别的欣赏 Caris， 他做到的一点是带着家人看看他实际工作的环境，让他的爸妈能够更深刻的体会到，哦，原来其实和他们原先想象的是非常的不一样，也因而更放心。那相对的也让 Caris 自己也能放心，好好专心投入在他热爱的工作中。那我们刚刚 Caris 分享的是如何与最亲近关系的家人划开自己看重的工作价值上的误解。那如果今天是一个在工作上合作的客户，对于你的性别或是外表贴了一个标签而误解你的职位和工作内容，我们该怎么做呢？那我要请我们专访第九集的乔西咖啡沙龙主持人 Chelsea 和大家分享他个人过去的经历。
进到体制比较大的公司的时候，我可能接触更多产业，或者是上面的老板可能比较是保守一点的人，他就会觉得说，哦，一个小妹妹可能就是一个助理啊，小助理啊，秘书啊什么，可是其实我都不是然后他就会觉得说，好像跟你讲什么事情就是还蛮浪费时间这样。然后可是我就会觉得说，哎，这个就是我上级的主管招牌给我，然后我也有一定的决定权，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们可以先好好的讨论。我就是直接跟他说，哦，那个我不是助理，然后我今天我们可以一起讨论一个解决方案，然后我们可以去看说，哎，你的需求是什么，就是我想要，我就会直接导入那个正题，然后让他知道说我对于这件事情是有决定权的，然后我的职位是什么，不是你说的小助理这样。
所以当在职场上，因为我们的性别或是看起来年纪比较轻，因而有不平等或是带有偏见的待遇时，就可以参考 Chelsea 的建议，勇敢地展现出你对自己服务的公司的了解，你的个人职务内容以及主管交付你的任务和目标是什么。当你能够明确的定义出且提醒着自己这几点，客户表现出我不想要浪费我的时间跟一个小助理谈谈的表现，就会因为你的行动和专业的表现撕下他给你误贴的这个标签。那现在我们聊到工作上被误贴标签的经历，我就想到必须要邀请我们专访第23集的女力代表 Candice Fluff 毛小爱的创办人。她的工作表现和专业度就不用说了，但身为女性在工作上表现优异或是作为一个领导者的时候会被误贴标签的事，
最常被贴的标签其实就是我是一个女强人。我觉得为什么没有所谓的男强人，为什么只有女生当 leader 的时候会变成女强人？男生是 expect to be 强人，女生当强人就很奇怪，所以当女生成为强人的时候就被贴一个女强人的标签。但是其实我只是跟大家一样，只是在 follow 我自己的梦想，我 不想要被贴一个强人，我并不想要被贴任何标签，我只是想要跟团队一起达成一个梦想。 我一直都很不喜欢这个女强人这个标签。我很喜欢带领团队，可是我其实 很软的一个人，我会很愿意聆听大家说话，就因为我是一个公司的 CEO， 并不代表我要是一个很强势的人。 其实对团队每一个人都很软，我对外面的我们合作对象等等都是用很同理心的方式在对每一个人，所以女强人这个标签对我来说，其实通常我都有人这样讲，我都会跟他解释，我可能也有软弱的时候，我找对象的时候他就是能够接受这样子的我， 我就 OK 了，我觉得不用一定要女生是软弱的，男生是强势的，还是我是强势他是软弱，我觉得不用这样的分，我的对象只要是能接受这样子的我，我能接受那样子的他，我觉得就 OK 了，所以我其实没有太烦恼这件找不到对象或者找得到对象这样子的问题。
虽然我自己个人现在还没有像 Candace 一样作为一间公司的 CEO 管理整个团队，但我过去确实也因为我个人的个性，身边有男性的朋友跟我说你是个女强人，甚至跟我说要学着怎么当一个小女人小鸟依人的女朋友。那接下来我们下一位女力代表同样也是位女创业家，她是 Surface Apparel 的创办人 Eileen。 当我听到她分享这一段经历时，我特别的感同身受，
因为我忙着工作嘛，就是非常的都很专心在工作，然后比较不会去 care 其他事情，然后说你是太就是太强了，所以我们感情开始出席之后，我有一些身边的比我大的姐姐们啊，他们就跟我说 Eileen 虽然你现在工作就是很热情啊，但是你如果想要维持你的感情是好的话，你可能必须学习怎么当一个小女人，因为你现在太大了，你太亮了，你又太强势还是怎么样。当初真的蛮影响我，因为我一直希望我的感情也是可以好好的，我其实很重视感情，可是我觉得每个人都需要他自己热血的地方，不然你如果希望对方给你快乐的话，但是你自己没有办法让你自己快乐，不管是在做什么事情，工作还是休闲活动，那你永远都会觉得对方不重视你，所以他才会说我是一个女强人。然后我身边的女生姐姐们啊，不是所有人，但是有一些他们说你如果希望你的感情可以救起来的话，你必须学习让他照顾你。然后说什么意思，我必须把我自己缩小他才有办法照顾我吗？还是我就说我就不需要别人来照顾，然后我就很不懂这个意思。但是后面我们分手了，然后每个人都走自己的路，我们现在还是好朋友，但是后面我是跟其他就是比我年纪大一点的男生交往之后，我才发现真的不是这样子，就是他们有他们自己稳定的地方，跟一个自己有自己的休闲活动或就是热情的工作的人交往的话，你自然而然就会变成跟他是平等的，或你的位置就会缩小，你的人就不会那么的感觉到自己好像很强势。
而我希望听到这边，如果你也被贴过或是正在被贴女强人这样子的标签，甚至被提醒着你要如何缩小自己让自己变得软弱需要依靠，希望我们这边女力 Candace 和 Eileen 的分享可以让你听见一个新的角度来看待这个标签。我个人深深相信在一段感情关系中能够最真实的做自己，才能够确认对方爱的是最真实的你，不是为了迎合他会喜欢的模样而让他爱他想象中喜欢的那个模样。那说到如何迎合他人喜欢爱的模样或是性格，我们也需要记得如何爱自己的身材或是体态，不要因为他人贴的标签而影响了对自己的自信心。接下来就由我们女力专访第12集的女力代表建新健身部落客佩来分享她的个人经历。
其中最大的标签就是关于体态的标签，细腰啊，然后胸部要大啊，然后屁股要翘啊，然后要有腹肌啊，要有什么背肌背沟什么各种线，对，腿要超细。我觉得尤其是就是父母他会认为说哦，你去报名健身房了，你去运动了，代表你要变瘦，因为可能在他们那个时代的社会价值观就是你要瘦，然后瘦等于健康，然后等于运动的效果。可是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错误的观念，就是瘦不代表健康，健身就是让我们变得更强壮，体态呢也许它是一个附加的价值，但是在健身之中还是有分各种训练方式，会训练出不同的体态，那会依据你的目标去往那个不同的方向去走。
OK， 说完女性如何在外表上被贴标签后，接下来我们来听听 专访第27集《好奇杠铃》的主持人女力 Angie 来分享她过去是如何错误的认定自己身为女性的特征，甚至排斥身为女性的特质，还有最后她这几年是如何改变过去的观点。
我一位朋友跟我说，就是我觉得你很可爱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说哦，我不喜欢被讲可爱，我宁可被讲什么什么。那他就跟我点出了为什么你这么 不喜欢你的 femininity。 作为一个强壮的女性，并不是说你必须要像男人一样或者是有特定的气质，那是一个惊醒的过程。我才一直发现原来我一直给 femininity 一个很负面的标签，而想要拒绝这样的标签的做法是反而是趋向 masculinity 而不是趋向我自己，但趋向 masculinity 也不是一个完全的解法。所以现在的我会重新去想到底什么真的是忠于自我的一个表现。那我觉得那样的忠于自我的表现可以真正激发你的潜能，而不被你去怎么想外在的人去看你或是怎么想你自己所限制住的话，真正的去看你去想某一件事情的当下，或者是你跟人互动的那个当下，你是不是完全贯注在你做的事情上或者是那一个对话上面，而不去想我现在讲的这句话是不是会被觉得太 feminine 或是太 masculine。 那我觉得那是给自己一个不被性别框架所限制去表达真正自己是谁的一个机会，那也是只有透过这样子的机会，人家才会可以用真正你看自己的方式去看你。
所以我们无论是在个人成长环境、工作职场上，还是感情关系上所被贴的标签，只要我们能够明白清楚我们想要去的地方是哪里，我们的目的是什么，目标是什么，我是谁，而且接纳最真实的自己，我们才能够不被那些被误贴的标签或是给自己误贴错误的标签而影响了自己。那最后我就要让女力专访第14集 Via Sweat 创办人 Melody 来分享现在身为妈妈和人妻的她给予未来可能成为人妻和妈妈的我们，或是现在正是人妻或妈妈的你一个提醒和鼓励。是
当一个妈妈是我整个人生最骄傲的一个身份，但是 at the same time 我没有想象说 当一个妈妈你好像在别人的眼中好像 almost 失去了你自己个人的一个身份。因为就像你出去的时候啊，很多次大家看到你他们讲说哦、oh, hi Melody， 哎，那你小朋友呢，就是他不会去 be like how are you or like 你最近好吗，你他直接就可能第一个 question 就问说哎，那你老公呢。那当然他这种问题可能就只是想要一个 like conversation starter，但是对我来说我就会觉得 people see me， 然后他们第一个身份就会想到说哦，我是谁谁谁的太太，然后第二个身份就是我是谁谁谁的妈妈，但是然后第三个身份可能才会问说哎，那你最近忙吗。但是这个我也是希望可以鼓励更多人去 recognize 说就算你当了谁的太太或谁的妈妈，你不能忘掉你自己的个人的一个价值在哪里。我会很怕说我当了妈妈或当了太太之后就这就变成我全部 这两个身份比我自己的身份的 priority 的位置还 更高更前面。我希望女生她们自己可以 recognize 说事实上当 Melody 或是当我自己的身份 regardless of 我是跟其他人有什么 connection 是最重要，这是第一位。然后第二位我是妈妈我是太太，就像我们之前有讲很多 self care 的东西嘛，然后有还蛮多人他们就觉得 self care 好像是很自私的一个东西，觉得哦我不能 self care 因为我是妈妈我要先照顾好小孩，或者不能 self care 因为我要先 make sure 什么公司的事情有做好，我是好员工 at the expense of my own health 或是怎样，我一定要拼到底，我一定要加班。但是我觉得 self care 如果你把自己放在第一顺位，然后那你就不会觉得是 guilty， 因为你要好好照顾好自己，你才能做第二第三第四的 priority。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八位的女力代表们走在他们各自的女力梦想途中被误贴标签的经历分享，也希望能够带给你满满的能量和思维的转换。 我们互相彼此提醒，别被这些标签给影响了我们想要达成的女力梦想。那最后除了非常感谢这八位女力给我们分享之外，还要特别感谢 Beauty Heroes 他们办的美丽生活节，办在万圣节当天的运动派对，当天将由 Leslie 瑜伽老师带领大家做瑜伽，还有 Dimple 舞蹈老师以及 Danny 老师的激励训练。美丽生活节就是希望能够带领着大家透过运动找到自己的自信，撕下这些被贴的标签。如果你有兴趣想要和我还有我们几位女力代表们一起参与这个美丽生活节，一起做瑜伽舞蹈和激励训练的话，可以赶快到我们今天的节目详情或是 IG 的 bio 连结，找到我们女力新生独家的团体票订购优惠连结。那最后的最后，想要再次非常感谢每周定时收听 Girl Power Talks 女力新生的你，千万别忘记你可以在任何地方订阅和分享我们的节目，而更好的还可以和你的好姐妹们一起分享女力精神。好啦，那我们这周五女力播客串联的特辑单集见咯，拜拜。